各位大德，大家晚安。请翻开《楞严科判表》72页。我们上次到等于第四段，应当详审烦恼根本，自无始来发业任身，随作随受。阿难，如修菩提，若不审观烦恼根本，则不能知虚妄根尘何处颠倒，处上不知云何降伏取如来位。这个上次就到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特别把这个唯识中的这个道理啊，跟如来藏的这个思想做了一个结合。一个就是讲到烦恼的根本，所谓的这个烦恼，在我们表解29页，大家可以稍微对照一下看。29页这边谈到五味白法，这个五味白法是唯识中世亲菩萨所造的，不过它的次序呢稍微有点不同啊，次序是心法的第一，心所法的第二，色法的第三，那后面两个第四第五啊都是按照表，这里不相应刑法跟无为法都一样的。那所谓的烦恼呢，就是心所法下面呢有六根本烦恼跟20个随烦恼。根本烦恼就是贪嗔痴慢疑啊，恶结。随烦恼就小随，有愤恨恼怖极谦狂惨害骄，这是小随。中随是无惭无愧，大随就有调举昏沉不幸懈怠放逸失恋散乱不正治。那这三种烦恼还有为什么要分小随中随大随呢？按照唯识论呢啊，所以我们一般读烦恼就贪嗔痴嘛，那唯识就不然了，它分根本烦恼啊，有随烦恼。根本烦恼跟随烦恼的差别，顾名思义，一个是根，一个是枝叶。换句话说，这20个随烦恼是从根本烦恼滋长出来，不论中随、小随、大随。那此地又为什么分为小随、中随、大随呢？当然，顾名思义，小随范围最小了，大随范围最广，中随刚好在中间。那么这是属于白法里面的这个分类啊。白法中讲小随烦恼的愤就是愤怒了，恨啊，负是负常啊，负常心理，一自作罪负常为性，不直接表达出来。那么很多心理的机转都从这边变化出来的，比如说啊，这个有的酸葡萄的心理，我自己不行我就说葡萄是酸的，那其实它就有嫉在里面，妒忌腹肠也有腹在里头，我用个心理的防御机转，我用隐藏出我的一个意思，就用一种合理化的名词来解释，好像说这个他的英文不好，那我就说我这个人呢，我爱国，我不做亡国奴啊，所以我英文不好。用一个就是说他其实他不是这样想，为把他的那个 隐藏起来，说自己的不行，不愿意承认不行，啊，用个合理化来解释，像这一类的，像甜柠檬的，啊，心理，我认为我学的东西，但是最好的，比如说，学科学的，那个可能瞧不起文学的东西，那文学没有出息，那科学先当道，会把科学把他所知道的这个，把它不断的夸张，啊，隐藏它，比较弱的部分。那么自古呢，文人相亲，文人互相相亲，相亲是什么心态呢？就是交，多文慢，也可能富贵而交，贫穷也可能交，人穷志不穷也可能交，有学问也可能交，哎，贵也可能交，你是交的心体。如果不如人，那我就别的方法，巴结奉承，那就是谄的心理。那我有一个我所知道的钱或者学问，我不愿跟人家分享，那是谦的心理。我有学问，我有所知的，我不愿告诉别人，啊，那以免说别人学了，别人比我强怎么办呢？而产生谦的心理，那其实这都是一种心理状态。这种这一类似的烦恼啊，我没办法细说了，都属于比较粗的烦恼，粗的烦恼，啊，形象粗猛，比较粗的烦恼。这个烦恼大部分呢，因为粗，它比较有，不会同时起来，它会可能先后起来。后面中髓呢，就是包含的比较大，无惭无愧，就是无惭无愧，就像说，啊，我看见别人做好事或者很用功，哎呦，你做好事就做好事，我也不会说见贤思齐。我自己不行，我也不会说哎呀，哎，好惭愧啊！你看人家那么用功，啊，那么努力，我毫不在意。起了这些愤恨恼怒之心，所以这个鲁哀公问孔子：“你的学生孰为好学？”孔子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今也则无未闻好学者也。这个他讲他的学生好学，并不是说哪个学生学富五居啊，啊，这个怎么样子，用功怎么样的博学多能，不是，不迁怒不贰过。哎，读了这个地方倒很有意思啊，他所谓的好学，就是针对他的人格，他的这一方面情绪的那个弱点，他有不迁怒，不会贰过。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惭愧心。哎，惭愧心属于善心所里面的惭愧二心所，所以他会不断的惭愧如钩啊，像钩子一样了 把我们的不善的东西像钩子，把他那些烦恼钩断掉。无惭无愧，就是他从来也不会反省自己。所以说就像这些有这些烦恼，有的人他不会觉照我有这些烦恼，有的人觉照了，他就起惭愧心了，起了惭愧心，他当然想办法怎么样去对治他了。那无惭无愧的话，就等于说衣服脏了他也不知道要洗，当然衣服永远不会好，越来越脏。所以这个无惭无愧呢，可能跟小随烦恼同时现行，也可能单独无惭无愧，我就是无惭无愧，我也没做什么坏事，所以它的范围比小随就更大一点啊，大一点。就是惭愧这两个的差别，一个是对自的叫惭，对他的叫愧。我们平常都把惭愧合用是一个意思，可是在白法里面把它分开来用，我们说哎呀惭愧惭愧合起来。 就好像说大家所熟知的这个关西夫子杨震所谓的四肢，人家送贿赂给他，他不愿不敢不愿收，别人说没人知道啊，他什么时候没人知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没人知道？这个我知就是良心，这就是禅，就算没人知道，我心里我知道啊，这是孟子所谓的良知良能。那另外一个就是周处的例子啊，周处是地方的三害之一，他从来不知道，有一天听到地方父老说我们地方有三害，他就问哪有哪三害，人家说第一个周处啊，人家不知道他是周处了，什么西山的猛虎啊，那个什么潭中那个蛟龙，哎，周处一听，他起了一种惭愧心，这就属于愧，他自己做恶事，在地方鱼肉百姓，他不知道，他难道不知道错吗？那可是经过了地方父老那么一说，他就起了一种愧，那就叫愧，所以这种惭愧心说啊，好，所以终随烦恼，无惭无愧，那就是没有惭愧心了。那如果碰了别人呢，他可能就把地方父老杀掉了，他不但不会起惭愧，而且会杀掉啊，不同了，所以他可以单独起来，所以这是终随。下面就是大随，大随就是调举，调举就是心浮动不安，有很紧张的时候调举，浮躁啊，坐那边心神不定，调就是起来沉静不下去。昏沉刚好像昏沉是要度孤，昏沉，哎呀，我的心总是不定，看不下书。还有一种，我不是看不下，我精神不济，我昏昏沉沉的，我其实看也看不下，就一种是太调举，一种是放下沉默，这是两个极端，这是昏沉。懈怠放逸就是没有恒心啊，懈怠放逸比懈怠还要懈怠。这个善心所里面有个叫行舍，行舍就是行，就是去修行，舍就不断的舍弃，就像我们爬楼梯，你一层一层爬，一层一层舍，你就一层一天一天在进步，所谓苟日新，日新又日新，你不断在修行，不断在读书，不断在努力，那就是行舍。反过来懈怠，懈怠就是不作为，就是懈怠消极的，好像说桌子不擦，桌子就有灰尘，窗子不擦，窗子有灰尘，我们不洗澡身上就脏，这个园里的啊，或者是盆栽里面，你不去除杂草，杂草就生出来，就是你懈怠它就会生杂草。放逸不就不是了，我还要把脏东西再放上去，那就是变成放逸了。放逸就比懈怠更负面的，懈怠的人算是不作为啊。所以古人讲啊，三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语言乏味。我们的心如果不读书，不去熏习的话，那它熏习，它还是会熏习哦。它熏习就是像刚刚说那个灰尘，它就会桌子不擦，它就会脏。我并没有把东西放上去，心没有去熏习这些善法，没有读书，他就熏习那些啊，就会长杂草，所以说彼令之心复生了啊，面目就可憎，语言就乏味，那是懈怠放逸。 另外还有散乱，散乱就是胡思乱想，坐着没事，坐那边也是胡思乱想，就是散乱心。失念就是忘掉了正念，比如我在读书，读了读，哎，突然脑袋就胡思乱想了，就失念了。像这个最类似的八个烦恼，以一般来说啊，孔子讲骂那个啊宰我，朽木不可雕也，对，奏起嘛，说朽木不可雕也，笨竹之墙不可污也，就是骂他懈怠。我们的一般来说所谓的这些这个为师所讲的这个烦恼啊，这个烦恼倒不是愁眉苦脸心里很烦恼叫做烦恼啊，我们一般用喜怒哀乐爱恶欲来讲心理，唯识学就不然了。今天我看见别人倒霉了，我就哈哈大笑，我说现在乐祸，那其实是小随烦恼里面可能是急，可能是恨啊，可能是恼，那叫烦恼。我们要讲哈哈哈喜呀、啊，喜不一定是快乐，喜里面也可能是贪嗔痴。有的人笑是苦笑啊，因为苦笑可不是高兴，有人不好意思的时候他也笑，笑得很尴尬的那个笑，可能是痴笑呢，很愚痴的笑，那是痴，或者用笑隐藏他的，那可能是富。所以唯识学分析心理啊，不是用我们啊一般喜怒哀乐那个表面的情绪来分析，而是用贪嗔痴来分析。当然这个最后还是一个我啊，由我而产生的这些各种复杂的心理。那在这个八个大罪烦恼之中呢，所以我们刚刚解释说唯识所讲烦恼的时候，是烦恼定义是什么？扰乱身心的就叫烦恼，而不是看喜怒哀乐。我们说喜怒哀乐其实后面可能都是烦恼，我们常常说每一次放榜的时候几家欢乐几家愁，我考取了我会很高兴，我考不取我当然会很难过，难过是烦恼啊，为什么我没考取，为什么别人考取了，我当然不高兴，我考取了我就认为说你看就今天终于认为我是比别人行的，其实还是烦恼。为什么？那种骄。所以论语里面有一句话说家善而亲不能啊，家善就好的人我去加勉他，哎，赞叹他，亲不能比我不行的我想办法帮助他，哎，这就是一个君子的一个正常的心态。可是我们常人大部分很难这样子 balance， 很难。几个同学在一起争一个位置，大家会反目成仇啊，为什么？凭什么你争上我不争上啊？这个在用时间太多太多了。其实唯识学呢，这些地方都是有反啊，回光返照我们的身心，你的起心动念。所以汉山大师的八十规矩颂啊，就把我们的生灭心的起灭心，为什么要研究唯识呢？我们的心头起灭术，起心动念，要把它关照清楚，把它关照起来。如果关照不了起心动念，那不叫觉，自己也不知道这种心态。再说我们刚刚讲八大这种就叫做自类聚起，就是说调举的时候可能也跟懈怠一起。我调举的时候你看，我比如说我在读书，我一调举读书就懈怠了，也一起了，也就放逸了。或者散乱跟思念啊，跟其他的也可能同时起来，自类聚起。就刚刚前面讲了无惭无愧，惭愧很难分，惭是对自己，愧是跟别人的，有时候惭愧一起起来的。我们刚举的周处的例子，他有惭有愧同时起来，这叫自类，同类的可以同时起来。八个大罪烦恼呢，也可能他懈怠的时候他跟昏沉 也可能统治起来。我昏沉了，我念那个佛号我也念不下去了，不是就昏沉了吗？也就懈怠了吗？懈怠也就失念了，我这个正念就没有了。我可能在昏沉中产生错误的知见，那不正智也跟着来了。所以它会自类聚取，聚起一起 both 不只是两个三个四个一起起来。不但如此，当我起贪心的时候，我起了前面这个愤心的时候，那愤心比恨心，这愤恨都是属于愤，只是说愤心啊，就是说这个是愤心，就是 angry 嘛，就是发怒嘛。愤心是过了我就忘了，可是恨心不然咯，君子报仇三年不晚，我今天愤怒，明天我还记得昨天谁得罪我了，三年之中报仇不晚，我还记得，说不定一辈子都记得。上次我们开会，有一个朋友也是一个行政主管，说我说某些真心话，我得罪一个人，那个人恨我十年。他讲这句话，你看恨十年呢。所以后来我讲了一番话如何以后，我就说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恨我十年。我突然讲一句话，因为我觉得我那话可能会得罪人。好，所以呢，就是说大随烦恼它可以跟中随烦恼，可以跟小随烦恼同时起来。当我恨的时候，愤的时候，调举心就起来了，静噼噼唰噼，这个心在跳，很气很气，我的恨心，我的调举心来了，我也懈怠了，也放逸，也思念，都可能都起来。所以它的范围最大，叫做大随。它也可以单独起来，我只是昏沉而已，我只是懈怠而已，也可以。然后还有自类聚起，所以这个心啊，所以我们从唯识来看，这个心它分析的非常细腻，非常细腻，而不是我们一般所讲的那些哎呀善了恶了那个啊那样的啊善恶是人定的啊如何如何。这佛学里面讲到，更不要讲片行别境了啊，片行一念之间，住坐一受想是五片行一起起来，更不要讲那么细腻的了。佛家讲到这个心理，所以有人说唯识是佛教的心理学。你要讲佛教心理，你必须要对唯识有所了解，但是它跟一般心理学不同，它要去除这些妄念。其实五十一个心所都包含在里头，五十一个，我们刚刚只讲到根本烦恼这两个字，刚刚只讲到烦恼这两个字，就讲出这么多，差不多现在讲半小时，这烦恼还没讲完。这烦恼是无始劫来就有的啊。那么所以我们刚刚在就这一次在补充啊，什么叫做烦恼，我们上次也提到了，点到为止的啊。我刚开始接触到佛学呢，碰到了唯识学啊，原来喜欢学禅，碰到唯识学才觉得哎呀惭愧啊，首先去惭愧，哎，这个烦恼全有，哎，我甘当呢，学佛不是那么简单。然后在看到汉山大师为什么说啊，这个习禅之事啊，知道心头起灭数啊，你参禅。所以现在有的人说，哎呀你学什么这个教理啊，啊修行就好，哎，你教理没有基础怎么修行，敌人是谁你都不知道，你拿着枪你到哪去找敌人呢？你不知道敌人在哪里啊。所以汉山大师特别讲了这一点，从这个地方了解再下功夫。好，这是我们简单把这个烦恼这两个字来稍微解释一下，说明到烦恼可不是我们一般人解释，哎呀你不要烦恼了，看你皱个眉头那叫烦恼啊，那个是我们一般人的解释的。可是在唯识学此地所解释呢就不然了，喜怒哀乐可能都是烦恼，我昏沉了调举了，这个全部都是可能烦恼。我们在这边啊，在共同在这边，哎，你打个妄想就是烦恼嘞，散乱思念等等就起来了，随时随地可起来。所以因此我们学佛对峙的就是这些烦恼啊，是这些啊根本的问题啊。所以现在我们在 翻回七十九页，烦恼。他下面写个集六事，五十一个心所里面，这里面呢，我上面顺便一提的，有时候提到的，大家就注意到，听其所听，不听其所不听，就是你知道的，你听得懂的，你就听进去；听不懂的，就不要管它，因为那个五十一个心所啊，按照唯识来说。第六识是五十一个心所全部包含在里头，就是第六识具备五十一个心所。前五识呢只有三十四个心所，第七识有十八个心所，第八识有五个心所。那个叫研究八十规矩颂，研究三十颂，才去啊，我们就不去多讲了。那么请看下面的啊，以六识对境分别生起烦恼，那这个烦恼怎么样？因对境分别而起烦恼，就是根是跟尘，此是知末无明，是生是苦果之因，别有二十六种。别有二十六种就是刚刚讲啊，所谓根本烦恼加上根本烦恼六个，加随烦恼二十个，二十六个，就是这个。总集是第六识。那根本呢，就是啊，最初生相无明，和合六识之中，皆至六根之内，六根见闻等性，皆无明力，转于本有的智光而成能见之见分，人生之末。故曰根本。这个根本无明是在刚刚那些所讲的无明，是属于知末无明，还是外表？它的根本是什么呢？它的根本是第七识。所以我们举例啊，这根本无明跟无明之间，无明是根本无明跟一般的知末无明之间的关系，知末无明是在长在土上面的，我们上所讲的还是讲长在土上的，其实它还有土下面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所有的植物它一定都有根，如果没有根，这个植物就死掉。可是我们看问题大部分都看外表，没有看到那个根本。那个根本就是什么？唯识学讲就是第七识、第八识，那就是根本，那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那是我执。我执，我们一般解释我执，我常常会举例了，说哎，我对我的执着，那是身见，是所以身见、边见、见取见、见取见、邪见啊，那个其中的身见，我执。不是身体啊，身体是见识惑里面的见惑啊，所以就刚刚所谈到贪嗔痴慢疑恶见，所以恶见里面的一种就是对身体的执着。身体的执着，身体的生死是属于分段生死的，后面还有一个根本，那是第七世的生死。那属于我执啊，属于我执，那个才是变异生死。那么因此我刚刚是也应该这样讲啊，我们这个见思惑这个烦恼啊，你要把它去除掉，要出离分段生死。真正来说，我们刚刚应该这样讲啊，我们这个身体的分段生死啊，它的根本是我执，所以因此出离三界的话呢，是要破除这个第七识我执。第七识就是我们上解释的，第七识是根，是第六意识的根，是莫那识。三界六道都还有身相，都还有身体，不管它是色界、四禅、八定，他们都还有 身体，无色界呢它还有灵魂体，那灵魂体就是第七识第八识，它还有灵魂体，它还在轮回之中，没有破除我执。破除了我执，那就是罗汉啊，就这个地方要把它弄清楚的。所以我们看到根本，现在大家请看到这个根本的下面，和合六识之中，节制六根之内，六根见闻等性皆无名力。这个六识就是我们上次所解释啊，那个这个六识在我们的大家看到我们上次的讲义中啊，有根身，有气节，种子。先看到那个表，先看第一页的那个最后那个表啊，这个最后那个表，三个大的圈，左边有五个小圈，五个小圈属于五识，大圈属于第六识。那么眼耳鼻舌身属于五识，跟第六识重合了。那这个所谓的前五识，它是跟第六识之间，是前五识可以单独作用，也可以跟第六识共同作用。单独作用叫做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共同作用就叫做，就跟第六识作用叫做五俱一识，不同时作用就叫不俱一识。五俱一识就分为眼俱、耳俱、鼻俱、舌俱、身俱一识。五识的作用是比较直觉的，比较浅，那只管现在。可是五俱一识呢，就是比较深，那么它作用比较大，而且五俱一识经过第六识，它可以整合五识，眼耳鼻舌身。五识好像五匹马，这第六识好像驾马的，它能掌控这五识。那第六识还有就是不俱一识，它可以没有前五识，它可以单独作用。所以第六识跟前五识的关系，一个是树干，一个是枝叶。这个五识呢，它只管外啊，不管内。第六识配合前五识，可以管外，也可以管内。那这个前五识跟这个五俱一识，它所面对的是什么呢？就看这个箭头，看到色声香味触，就是气界。而眼耳鼻舌身这五识，它根据的是什么呢？就是根身。所以你看，我们前五识有根身啊，也有根身，就是眼耳鼻舌身这根身，注意色法。五识呢，眼识耳识鼻识舌身识，就属于心法。对，他这样非常错综复杂的一个关系啊。这唯识学光讲八识啊，就要花一些时间来介绍，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讲唯识啊，所以只能带着讲一讲。 那好，意识呢，这个第六识啊，它是树干，可是树干还有树根，就是第七识。所以我们就讲了，根据唯识论，有无心位第六识是不作用的。比如说熟睡的时候、闷觉的时候，它不作用。那是谁的作用呢？莫那识，莫那就是一根，翻译过来就是一根，就是第六意识的根。这个莫那识第七识，它又叫做思量识。思量，这个思量可不是第六意识用 thinking think over， 不是那个，它是思量第八识为我。第八识是阿赖耶识啊，它思量第八识。我们就说这个根扎在哪里？扎在土里面呢、啊。第八识的范围很大，整个世界都是土壤啊，就是气世间呢、啊。所以第八识在这个他是啊，在我们一个人舍报的时候呢，他好像电脑一样，什么里面都有。第七识好像是我打电脑，我会 key 进去，我给把它叫出来，叫出来就现行了，没有叫出来都在里面。你看见只有这一点，实际上里面多少东西。第八识就像电脑，那电脑总有一个主人呢、啊、主人就是我啊，我把它叫，里面会显现出来现行。这个为什么它跟根深有关系呢？这个第八识我们舍报的时候，第八识是受暖识，寿命没有了，身上没有暖度了，第八识也不在了，这个人就舍报了，往生了。舍报的时候，他会在我们身上某一点，所谓顶圣衍生天人心恶鬼福畜生膝盖里处地狱脚板处，顶圣就是从头顶走的，最后暖的，全身都冷了，那就往啊这个出三界顶圣或者往生。如果是投身天道的，最后暖的是眼睛，人就是心啊，恶鬼就是福，畜生是膝盖，地狱是脚板。那投身到哪里呢？那就要经过一熟果。你这一世以前所造的是五界的因，来生得到的根生就是人生。对，我们今天得到人生，是根据唯识论来讲，我们前世修过五界，所以今世我们得到的是人生。我们的依报环境就是我们现在所看，我们说哎，同样是人，看水就是水，可如果是他的身体是天，我看的水就不是水了，是琉璃了。他是恶鬼的身，他看见的就是龙血。他鱼的身，他看的水就是他的家，为师所先呢。你看一个事跟我们的根身，跟他的气界，还有每个人的个性种子都有关系。这跟第八都要去研究第八识才能了解，这非常复杂的一个因素啊。他讲这个宇宙缘起啊，气界的缘起，跟我们一切唯心，万法唯识，唯识无尽。为什么万法唯识呢？你可以从五位白法来讲，你也从这个八识的关系来说，或者是唯识无尽，说一切是唯识所现，境界啊无尽，境界没有真实境界。所以有一句话说，若人识得心啊，大地无寸土。但没有真的土啊，那都是心所显现出来，大地无寸土啊，这个道理。好，所以我们现在再回头，为什么讲了这么多呢？再看到我们这个表中最上面的表，阿赖耶识有见相两份，一个是我是第七识，一个呢是相分，是根深气界，是属于第八识的相分。这根尘识，你看以如来藏以为楞严经来说呢，色身外际山河虚空大地闲事妙明真心中物啊，色身就是根深啊，气界就是这里所讲气界，都是妙明真心中物啊。 相是染的，性是净的，这如来藏的思想。唯识学就不是了，要转识成智了。转识成智可不是一天两天的，那么我们识所现的都是啊唯识所现的着相。那么这边要谈到我们根身呢，刚刚谈到这个根身六根门头这个根身，所以这边讲这句话，因为我们出生的身相无明，那是无始劫来的法执，合合六识之中结至六根之内。我们这个六根呢有点像什么呢？好像比如收音机，比如这边有个收音机这么小，其实收音机的电没有内外的，收音机可以接everywhere 任何地方，但是这个收音机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根身就像那个收音机，它可以接到看到外面。可是呢我们就觉得哎呀我就是这样而已啊，以为电只有这个电，是在收音机只有电，其实电是偏一些处的，所以变成是节制，被这个根身把它封锁了，卡死在这个根身上面啊，就节制在里面。所以六根见闻等性皆无名利，因为节制在这里面，这个所以说根尘世呢就被好像卡死住了。所以我们楞严经到后来要把这个根尘世把它脱开脱钩，打破七统，好像这个瓶子啊，瓶子里面有虚空，外面也有虚空，实际上瓶子的虚空外面虚空完全没有差别，可是瓶子一锁住以后，你觉得哎，我的虚空只有这么瓶子这么小，你把它啪一打破，这就是楞严经讲了，瓶子有两个孔，一个上面一个下面，你把剑啊，一个我执一个法执一打破之后，瓶子本来就跟虚空是一体的，但是我们没有打破之前，我们就被这两个东西锁死在卡死在这个里面，就是所以这边讲节制六根之内。那我们为什么要利用这个耳，用六根门头要来修行呢？就是把我们节制的东西怎么样打破它，把这根尘世怎么脱落，我们现在就没有办法脱落，不得自由，像笼子的鸟被锁在这个笼子里面，你有翅膀也飞不起来，可是你还是有翅膀，还是有飞的能力啊，那飞的能力好像丧失掉了啊，是这样的。可是这边呢，当然有一点就是在八十规矩颂里面谈到了，愚者难分是与根呢、啊、这个五识跟五根这两个，连愚者是指的声闻层的罗汉，他也分不出是跟根有什么差别，他也分不出来。我们今天研究楞严经，我们就要了解罗汉所不了解的根跟是有什么差别。那么楞严经所讲的根啊，不是唯识中所讲的根跟是，是是心法，根是色法，根是色法。你看我们的身体是色物质嘛，但是我们的身体虽然是物质，它还是有精神在里头，没有精神这个身体就是尸体了。哎，所以说我的五识是附在借着五根，就是一根，一有眼根才能看，一有耳根才能听，一有这个五根才有啊见闻觉知能力，但这个根都被蒙蔽了，被卡死了。所以这个现在我们就要了解这个根，六根的根性，我们现在的根性要换个脑袋，就是说他用六根的见闻觉知的那个根性，而不用眼视耳视鼻视那个分别的那个啊，也就是上次我们讲的所有的电器基本上它都是电，它本身的来源是一个，而在唯识学讲八识，有八识有各有体用，六识也各有体用啊，眼是有眼识体用，耳是有耳识，鼻舌身都是一样。可是楞严经不然哦，楞严经说六根可以互用，是一个体哦，六合合是一体，这是非常难懂的一个，非常难讲。学唯识的不太懂，不太能够接受这个观念，它是一个体啊，就在后面都会谈到这个问题。六合合变成一精明，就像说我们说，哎，所有的这些冷气啊，冰箱啦、啊，还是电视啦、啊，它都是电呢、啊， 它的来源是一个，这就是楞严经所谈的跟唯识所谈的不一样。唯识要八个识要分开来啊，转世层次要分第六第七前五识第八识，那楞严经不然，不管他不讲八识，他讲就闻觉知是一个这样。所以这是啊，所以他就直接契入问题的核心，问题核心。就像我举例子，这一个轮子它有七个弧轮，那有个核心，有个轴，这个轴心，轴心没有了，这六个全垮掉了。楞严经所谈的是那个轴心啊，这个问题。好，好，现在我们再看到第二，因为这一段很难讲，所以我今天等于说把上次的再另外就稍微又补充了，所以有时候上次讲，今天就没讲啊，今天又补充上次所没讲的那个部分。那请看七十九表解，两个根本，一个是烦恼根本，一个是生死根本。烦恼是因，烦恼的根本是六根，有六根引起六识，对境分别而生烦恼苦因故。按照唯识论呢，那我们这个烦恼啊，是六识造成的。六识是攻之魁，祸之首，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从六识，转世成智也从六识开始的。那六识呢，等于说你从六识，因为它是枝叶，可是枝叶也会影响到根呢、啊。你如果在这树上弄一些什么农药干什么，它也会渗到根里面去、哎、它整棵树都给农药污染了、哎、所以他这边讲六根六识引起的。那么生死根本，生死是果，生死的根本是六识，由识起或造业而受生死苦果。下面再看二无明，发业认生，这是我们上次所谈过的啊，在六十六页我们把这个讲把它讲完。这个发业就造业了，能发现行业用之无名，是属于惑业，因为无名引起业，这行就是业。认身是助业之源，能认今生以受身，就是他讲十二支里面有爱取，爱就执着了，取就是贪婪执着，取着不舍。所以日常生活，那么我们常讲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你觉得不是虚妄，它就产生爱取。为什么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住了它取爱取，你不住它就不产生爱取。所以这就是十二支里面的爱取。还有就是中阴投胎，那个等于算是十二因缘里面的事，这是临终的时候中阴身。所以说我们看西藏度王经啊，或者是西藏生死书，中阴救济无法，中阴投胎那一刹那，那就取了那一念心决定投胎什么地方。所以他告诉你，你看见什么看见什么看见什么，你起看见什么起了执着，那就起事，就起贪婪。爱取是平常的贪婪，事是临终那一刹那的贪婪，那就是认身，认则来生，就是靠着它，好像灌溉施肥一样，认则来生。好，我们到这样休息一下。